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早安呐、啊！到了这个礼拜三的早上，今天是6月11号，准备好迎接美好的一天了吗？还是有人觉得还是很悲伤啊？要上班上课，想想觉得很难过。先为大家选一首歌曲哦。你要说悲伤嘛，这个歌曲的名字是有那么一点点悲伤，黄舒骏的经典歌曲《马不停蹄的忧伤》。
少年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后门，祈求一颗永恒的约定，我那么心碎的记忆。他那亲密的眼睛，温暖的小手，亲我的声音，念着我的姓名，说着他最后的话语。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
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忧伤呢？前阵子啊，我看到一篇这个报道里面分享到了，因为在一两个礼拜前不是有那个端午连假吗？甚至说今年啊，好像在十月也多了几个连假，有些人蛮开心的，想说放假。不过有一些产业啊，或者是股会市哦，就觉得会面对比较多的挑战，因为突如其来多了这么多的假期，到底好还是不好啊？其实我们如果不要去思考太多，你就想说放假好像应该人人都开心，但我觉得也不见得诶。如果这个假期来得太突然了，有一些工作上面的计划啊，产业上面的要求啊，也不见得能够完全因应。那我们这种一般小庶民啊，在连假还会做些什么？你不妨回忆一下几个礼拜前的这个端午连假，你是不是在家就是躺躺，一直躺，不断的躺吃就躺，躺了又吃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连假是有可能让你变胖的啊，因为很多人真的就在连假过得比较舒适慵懒。那这样子的连假肥胖哦，竟然还有这个专栏在研究，等于说有这个研究特别在调查说，人类是不是会在这种连续假期哦，特殊节日会有肥胖的现象。这是一个医学期刊的研究，它当初是追踪啊美国、德国跟日本哦，有2000多名快要3000名的成年人在一年当中的体重变化。那因为它追踪的这个成年人，刚刚提到有美国、德国、日本嘛，这些国家的所谓的假日是不大一样的，就他发现哦，在感恩节、复活节，还有日本的黄金周以及耶诞节等等节庆过后哦，这个试验的人他们的体重哦，平均增加了0.2%到0.6%。虽然讲说0.2%到0.6%听起来好像不是太多，但是真的发现哦，在这个假期当中，你很多吃的东西哦，真的就是囤积成脂肪，长期下来哦，会影响你的体态哦，甚至当然可能会造成血糖的波动啊，提高这个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一些代谢风险。那当然这个调查虽然没有针对台湾的民众，但是台湾也有一些连假，春节、端午、中秋年底的一些节庆哦，真的在这些大节日之后，大家的体重也明显上升哦，被大家称之为连假胖放假的时候胖，连假胖，这个假期过后的这个增肥哦，就是你的脂肪也变多了。那为什么会这样？主因当然就是这个节日聚餐，你在这些节日特别都会吃一些好料的，那你也会在这些节日呢特别的不想动，因为好不容易放假了，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呢？所以常常会在这个节日过后，确实大家都会有变胖的迹象。当然这是个研究显示啦，它并不是要大家说那你连假的时候你就要自律一些些，这也有点困难，放假不就是要休息吗？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研究也更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连假哦，增肥当然普遍来讲是有这个趋势，但是自己要稍作留意一下。连假的过程里面，你要放松 ，OK， 要吃大餐 ，OK， 稍微也要多动一动。虽然才过了几天，你又回来上班上课了，好像外貌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哦，不太可能因为3-4天你整个人外形就变了吧？那应该是去做医美还是整容才会哦。正常情况下是很难立即有变化，但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假日你一直在累积的话，那大概这个体态上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哦。我们在这个端午连假过后还跟大家提个醒哦，虽然端午连假已经过去了，但是今年貌似还会有更多的假期，大家可以稍作注意一下。除了关于这个假期哦，跟我们的生活习惯的话题，我最近啊看到一则这个报道，也是网络的分享哦，他有提到啊，其实我们平常在饮食当中，不是会有些人对于某一些新香料是很敏感的吗？例如说，我不喜欢加蒜，像我的话就是非常非常讨厌蒜头味的人。 吃到的话我会觉得那种感觉，但是我同时也可以认可说，其实有一些料理你如果少了蒜，那个味道真的有点怪怪的，好像真的要加蒜才会对味，但我个人非常不喜欢那个蒜头味停留在嘴巴的感觉。那有些人会说我讨厌香菜哦，这个会引起台湾人的那个不同的派系哦。有些人是觉得我一定要加香菜，有些人就是拜托不要加香菜，甚至去小吃店的时候点菜的时候还会特别跟老板讲说不要帮我加香菜哦。一定有人是这种情况哦。有些人觉得香菜好臭，有些人觉得香菜好香，甚至现在在台湾有几款这个知名品牌做的这个饼干哦，还特别推出香菜口味哦。有些人是抱持着这种冒险的心情去购买，有些人是真的很爱香菜，所以就觉得想要来买来吃吃看。大家是属于觉得香菜很香还是觉得香菜很臭的人呢？我的话其实我觉得香菜我没有觉得香或臭我刚好对香菜也没有特别排斥，但是你说如果我去小吃店点什么东西他要撒香菜，假设我可以决定他要撒不撒，我通常会建议他不要撒啦。我知道他有个味道我不讨厌，我只是觉得我喜欢那个食物本身的味道，那他如果真的加上去了，我也不会因为他已经加了香菜我就不吃啦，我没有敏感到这种程度哦。那你会不会很好奇，同样都是香菜，为什么有人真的觉得好臭，然后有人觉得香菜好香，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答案呢？其实就有营养师指出哦，为什么大家对于香菜有这么两极化的反应，是因为嗅觉基因使然。有些人天生有一种嗅觉基因的变异哦，所以他们对于香菜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一种醛类格外的敏感。因为香菜味道它就是这个里面刚刚讲的这种醛类，有些人刚好他的基因是这样，所以他闻这个香菜他就觉得这个香菜臭臭的，他觉得有一种恶心的味道。那你如果自然而然你觉得臭，那你通常不会去吃，谁会特别去吃自己觉得臭的东西哦？所以你可能会排拒它。那反之哦，喜欢香菜的人，你闻到同样的一把香菜，你反而可能觉得它是一种清香，甚至这种香味啊似乎是带有一种柠檬味的清香，跟讨厌香菜的族群哦闻起来的味道是大有不同哦。所以为什么有人说香有些人觉得臭，那可能打从一开始是因为基因的不同，所以你们可能闻到同一把香菜，但是有人会非常喜欢，有人非常讨厌哦。大家也不用去争个输赢，就说我明明闻起来是香的，你怎么会说是臭的，可能有人闻起来还真的就是这样哦。这倒也是不必勉强。不过这个香菜哦，其实也有蛮高的营养价值哦。像是香菜具有抗氧化的成分，可以延缓老化，降低胆固醇，对于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有蛮多的帮助，甚至它有维生素 A 可以保护眼睛跟皮肤，帮助排便，促进体内消化系统。所以这个香菜啊，不仅是很多台式料理哦，小吃店上面呢会去撒的增香增味的一种使用。刚刚讲到说很多香菜还变成一些饼干啊，特殊口味的饼干现在倒也是蛮流行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摄取这个香菜的营养价值哦，当然还是选择原形的食物哦，也就是它不是加工品啦尽量摄取原形的食物可能是比较好的，就是关于香菜的神秘之处。现在时间早上的8:1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几个有趣的生活话题哦，刚好讲到气味，就跟我们今天台北在飞跃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关。不过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先来听好歌曲咯，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要聊的就是嗅觉。你的嗅觉灵不灵敏啊？我的话我觉得还算蛮敏感的，有些味道我很难以忍受，不是单纯的臭，而是那个味道让我觉得充斥在我的鼻腔里面，干扰我的气味，干扰我的那个嗅觉。那有些人会对嗅觉特别不敏感，这个嗅觉到底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好处呢？听听好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微马上告诉你啦。
他总是不言不语，黄昏等待天未明，波
那般无玄机。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一千零一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下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远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展翅飞翔。
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节目啊，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今天也准备了很精彩的内容哦，可以让大家放松一下，尤其在这种上班上课日啊，我觉得真的需要主动的找一些方法让大家舒压一下。虽然说要进入的是上班上课的阶段，但是我觉得学会放松其实很重要。像我以前就是例如说有想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很疯狂的行程把事情排得很满，然后生活会过得很充实。但是你会忙到一个阶段，我会发现哇好累哦， 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找到让身体放松的方式，我觉得也很重要。比较健康的生活应该是你忙碌的时候很忙碌，并且你过得很积极，你想要放松的时候你还真的是完全的放松，就不会去想一些公司上的事情啊，不会去想学业啊，单纯的让脑袋放空，这样松弛得度，感觉生活的节奏也会比较健康舒服一些。进入今天的活力梦想家单元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舒服的好歌曲哦，转换一下节奏，让大家在早上哦上班前的这个时光是比较轻松自在的。
在一个清晨醒来的古筝边，我发现你离去的留言，那是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里面有你撕碎的誓言。我想你一定哭泣了一整夜，终于你还是选择他温暖的肩，看着你风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直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你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般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你淡淡地说他已经走远，留下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里面是他撕碎的誓言。他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般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可是错的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依偎，虽然你说爱我的心其实从来没有一点改变，于是在你我转身以前，我只能无奈地还给你那封我收藏了好久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我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般玫瑰代表一份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般玫瑰代表一份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哦，要用一些方式哦，带着大家打开五感，尤其是嗅觉方面的哦。我自己觉得啊，人家讲说人有五感哦，但是大家会觉得有些部位或者是有些感官大家平常比较会忽略它，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发觉生活周遭环境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 KC 品牌创办人陈美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美金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气味觉察哦，我们那个人的五感啊，其实我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回忆哦，就是我们虽然日生活我们使用五感其实有点不是很刻意，因为我们就是醒过来哦，你眼睛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我们不会特别去停下来留意一下变化。但仔细想想啊，嗅觉确实是很少很少会特别关注到的地方。你说眼睛的话很明显嘛，诶，很暗很亮，你会有那个很明显的变化。但是嗅觉方面我自己就觉得我开发的没有很彻底经常性忽略啊。有些人会说像我们最常跟朋友出去啊，诶，生活周遭有一些变动的时候，他想说，诶，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闻到一个什么味道，然后你会发现朋友说啊，哪有，没有吧，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感官好像也有一些明显的落差哦。在老师的这本书的气味觉察里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步一步带着大家去认识不同的感官，尤其刚刚讲到嗅觉这一块，那其实气味变化也非常多元。诶，想要问看老师，我们刚刚提到有些人会说啊，我就是没有感觉，你跟我讲说这个有什么气味我感觉不到，有些人是就很无感没有感觉啊，有些很敏感。那其实唤起感官这件事是什么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或者是更享受生活呢？
哦，其实我觉得在嗅觉上面很多人都会觉得他自己是嗅觉的麻瓜就是诶，好像就是鼻子是拿来装饰用的其实一直以来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感官里面嗅觉是最私密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声音的大小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透过一个声音你可以说啊，这个是太大声或太小声，或是你听到的是什么样，这个大家都有办法分享。可是因为气味它是在空间里面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是每个人他截取到他要的资讯之后其实每个人他所产出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相同的对，所以其实在嗅觉这一块，其实我们除了拜 COVID-19 所赐啦，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得了之后然后就没有嗅觉丧失了他才发现其实嗅觉真的很重要因为一般人其实大家每天起来就是把鼻子拿来当呼吸可是其实我们一天呼吸23000次
哦，哎，好多
很多对吧，
对，
是不是，所以可是我们并没有每一次都有意识的在呼吸就是说所以有意识就是说你经过一个地方然后你会有意识的去闻说就是去闻，不是只有呼吸而已他还在加闻的这个动作。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已经丧失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可是这个是可以透过后天，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就在开始把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再把它唤醒的。
哦，诶，所以像刚刚老师讲到说有些人会自觉说诶，我天生就嗅觉很不灵敏，
是，
那它其实是可以被训练跟培养的吗？
可以可以，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也有品酒师的证照嘛那其实我最早其实我是在做芳疗法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是用在嗅觉那品酒它其实是要嗅觉跟味觉一起那才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个香气那时候其实有一段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去学酒的时候然后我在喝然后我喝下去之后我就只有喝到酒精味然后我旁边的同学就说哦有皮革有棉花
你想要什么东西
那我就跟老师说我们是喝同一瓶酒嘛为什么它的那么味道我的却没有这样子可是后来就是当我这样子每天就是试着喝一杯红酒然后开始再慢慢的跟这个红酒对话就慢慢我就发现说诶有一天我突然就有喝到就是诶这瓶红酒里面果真有很多种不同层次的味道对
就是还是要透过一些方法来训练哦如果你平常就是比较对环境变化啊气味啊像刚刚讲的味觉嗅觉听觉也是哦
是
不够灵敏的话真的你就会觉得很没有感觉那像我刚刚提到因为五感这一块像我们就是做广播嘛在声音方面特别专注所以我真的有意外的发现说好像至少因为我个人在听力方面听觉的那个感受方面跟其他的家人朋友会差
蛮多的，
对，
那可能就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嘛，刻意去训练它。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嗅觉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就说，我都闻不出来，怎么会有那个差异？像女生不是很喜欢去买香水嘛，香水不都会写说前调、中调、后调？
对，
然后很多人讲说，我都闻不出来。
哎，其实坦白说啦，不是大家闻不出来，连我都闻不出来，
因为他会写给你啊，那你就很好奇，那到底是什么味道？
因为其实人很容易对号入座，就是说，我觉得在气味，就像说，其实我除了品酒之后，我还有学手冲咖啡。那每次我们其实只要在手冲咖啡的时候，譬如说我就会说，我喝到什么什么什么香味。然后其实就算你对方你可能自己你别人没喝到，可是别人会因为你的讲出来的东西，他就会被你引导。然后就是本来没有，他说，好像有我真的好像也有，
就是会因为他讲了这个东西，你才去联想到说，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存在。
对，其实我觉得他写前中后调的目的也是为了去引导你去闻到这个味道，就是说它里面或许它有在调着加这些成分进去，可是不见得每个味道每个人都闻得到，那是因为我们的嗅觉里面就是有所谓的 receptor， 就是一个接受器。其实每一个人的灵敏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闻到小黄瓜的味道，我觉得很明显，可是有些人对于小黄瓜的味道一闻就觉得好像他不会去立刻判别说这个是什么味道。对，就很像香菜啊，香菜不是就是有些人不是超讨厌的吗？
对啊，然后有人觉得很香。
对，然后这个就是在基因里面的不同，所以对于这个香菜它就会有不同的感知。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闻什么香水什么其实都好，那是跟每个人的基因其实有关系的。对，
所以确实某种程度上也被那个命名去引导了，你可能自己会自我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什么味道，然后就突然觉得我好像闻到了，
很容易脑补，真的。就是你看到之后你自己会脑补，然后你没有闻到你会发现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你不去怀疑说这个人写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因为那个感受是很个人的，你没有办法这个完全去核实说我是真的闻到了。
对，
因为你就算说我闻到去形容出来，它已经是转换成文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没错，
那在书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有教大家这个练习哦，那尤其像里面也有不同的应该说开发你嗅觉的方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像里面有讲到水啊，或者一些液体类，我想水大家一定会觉得水就水啊，还有什么水。
对，
我觉得超酷的。那这些练习是大家可以亲自来尝试看看的吗？
对，因为其实我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说，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嗅觉练习那我就一定要去买很昂贵的精油或者是什么，其实不一定，只要是日常生活中有气味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拿来做练习。所以在我的第二章节里面总共写了八种不同的品味的方式，有品水、品酒、品油、品盐、品可可、品咖啡、品茶，还有一个品醋。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透过在你在吃的时候或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去开发你的嗅觉。像刚刚微微讲到的品水的部分，其实真的每一瓶水都有不同的味道。可是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去便利商店的时候你就挑它的颜值嘛，就是你就觉得说哪一瓶水长得比较漂亮我就买它，
罐子还不错。
罐子还不错，或是上面有贴一个帅哥我就买它这样。可是呢其实现在我们在了解那个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它里面只要有不同的矿物质的时候，你喝下去的味道的感受完全不同的。像如果就你看里面譬如说它含钙啊，或者是含什么镁啊，它含量比较高，你喝起来你就会觉得那个嘴巴就是有一种涩涩的感觉，然后你就喝起来就跟一般的那种纯水喝起来味道就很不一样。所以其实你要学品水，你要先找到一瓶就是自己就是可以拿来做比较的。就很像水的那个比重有没有，就是说水的比重是一，所以呢比一重还是比一轻。那一样我们在喝水的时候瓶水你就先找一支，那你就是透过这一支再去比较，你才有办法去比较出来说这个水到底它的味道的差异性在什么地方。
因为那个刚刚讲说那个篇章品了很多东西嘛，然后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品水啊，我就想到以前大家不是讲说在便利超商卖水有什么法国来的水什么瑞士来的水，然后还有人就是真的你实际喝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
对，
觉得从不管是这个刚刚讲说你味觉上面或气味上面就嗅觉上面很有意思，就是里面提到啊盐啊油啊醋啊可可咖啡茶跟酒，现在大家脑中就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但是就算只是同一个类别好像也会有一些 差异？
差异非常大，因为其实所有的农产品它差异都非常的大。就像说譬如说加了品酒，品酒其实这大家你就发现这全世界就真的喝不完，因为它里面的不同的香气会因为它的泥土，然后会因为它的气候，然后会因为就是酿酒师，它其实就会有不同的风味。所以当你能够去把它辨识出来的时候，你就这个过程你已经开始在训练你的嗅觉。但是其实在品酒的过程中，我就也发现一件事情啦，很多人就是嗅觉开发到一个阶段，他很灵敏的可以喝出来就是这里面有 ABCDE、可是他的内心里面可能突然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因为在品酒的时候，就是等到我发现真的就是比较高端的品酒师，他会从一杯酒里面他会去感受到这当时这个酿酒师可能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在他在酿酒的过程里面，这支酒要跟他说的是什么。他譬如说像之前就是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很敏感的小男生，然后呢他就喝了一支西班牙酒之后，他就说他觉得看到那个佛朗明哥的女生，就是那种女生在跳舞这样子、对，他就觉得说这个酒的味道怎么会感受到其实是就是在跳那种西班牙那种佛朗明哥的舞，他就会感受到的那种氛围是这样。所以他不是只是在品味，就是他里面可能有梅果或是有什么，他甚至可以喝出来的东西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感受。
哇，很多人觉得会很悬哦。
对，
就说不过只是喝一口或者是闻一下，你就可以有这么多的想象力，那种感觉
就很像漫画那个神之哪不都这样吗？
对啊，就是明明也才一个步骤，然后就是可以好几页，好几页小剧场那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那个才是我们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隶属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个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陈美金老师来跟我分享哦，真的是开发自己的五感，尤其是嗅觉，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活周遭环境的一些变化，而这些气味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感受生活的温度。诶，那大家也会好奇啊，那当然我们去开发五感，甚至刚刚讲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嗅觉哦，会让大家觉得说，诶，我们生活周遭的万物都有新的面貌，因为过往没有观察到嘛，那现在都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这样的认识，老师自己觉得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会不会反而因为什么都会感受到气味，然后觉得啊，天哪，好敏感？
哦，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同，就是也是很多人在问，他说，会不会搞得自己变得很敏感？其实我觉得其实是不会，我觉得。有时候敏感过头会变成是一种病态
哦，
就是你会变成说我不喜欢跟很多人相处，然后你就会把自己就是隔离起来。可是其实嗅觉训练它真正的目的是你能够去打开心，去接受周遭的很多的讯息。就像说我一个学生，他其实每次就是就骑摩托车，他就每天都来回骑摩托车上班。结果他开始在学那个嗅觉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哎，原来这边好多家咸酥鸡店，原来这边有一家那个面包店。”他说他以前其实就是在每天在骑摩托车经过，他说因为在摩托车他就会戴口罩嘛，所以他就不会特别去闻。可是我说我给你的作业就是你每天就一定要写出五种你今天多闻到的东西
哦，
然后他就发现说真的就是有多一个嗅觉的一个觉察，他就发现说日常生活里面多了很多的讯息。然后再来就是在捷运站，我觉得最明显，其实捷运站出来每个捷运站种的植物都不一样。可是其实很少人去管他说他种的到底是什么植物。
对，因为我们可能会直觉联想到那个有味道吗？
对，
会打一个问号，
就会打一个问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做那个作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像如果说他是就是搭捷运的，他就发现说原来我家这边的捷运的外面的植物跟就是公车就是跟公司出来之后的那个就是捷运站的植物是不同的。有一些可能是大树，有一些可能是杜鹃花。那其实他就会发现说生活里面很多东西好像每天发现新大陆，那其实他觉得那个是一种快乐，因为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很枯燥，然后就一成不变在那里。
其实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蛮喜欢感受生活万物的一些变化，虽然我们的日常可能很固定啦，大家上班族啊，你可能两点一线啊，路都一样，但其实因为很习惯这条路程或者是我们经常走过的地方，如果可以稍加训练一下嗅觉或者是其他的五感，你就会发现真的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甚至不同季节啊，下雨没下雨，太阳很大或者是风很大，那个感觉就会差很多。
是，就是而且尤其是其实就是你会发现说，虽然就像说薇薇刚刚说到的，就是每天我们千篇一律，其实可是每一天其实都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是没有美的事情，你没有打开就是你的感官去欣赏美的东西，可是其实上每天真的其实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如果他很敏锐的人，我说的是敏锐不是敏感哦，敏锐是他能够很就是很sensitive去感受到环境其实有变化的时候，他就很能够为他很多事情做提早的准备对，那这个会影响到一个人每天的选择
就说你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度是很细节的，
是
其实不单纯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说享受生活的节奏，有的时候它是有助于你的工作啊学业啊，因为你感受到万物的一些变化。
对，
然后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像刚刚讲说我自己觉得听力方面我蛮敏感敏锐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会让它休息，就不要那么爱用耳，你知道吗？不然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疲乏，
对，
很累，你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该放松就可以放松。但是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周遭的一些变化，你也可以很用心的或者是稍微留意一下，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意吧，就是那个用力不是说我在使劲，
是
而是说你特别去停下来，然后让节奏先放慢。因为刚刚提到不管是嗅觉听觉这方面的，就如果是我们平常上班的那种生活节奏，其实你要感觉也很难啊，因为你就很快啊，快步的走过去，骑车就这样咻，然后就跑了。
对，
哪有什么空，什么停下来，然后呼吸一下什么之类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好很多年前一直在提的慢活
啊，
就是慢活不是说懒散，然后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说你可以把生活 对于感官的一些东西把它慢下来，你可以去、嗯、就是说你的时间是一样的，你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可是你在感官在感知东西的时候是慢下来的，你就可以去感受到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乐趣也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大家在一直在说慢活这件事情，有些人就误解以为它就是懒散啊，然后其实完全不是，是就是在你在感知每一个过程的时候，你就让自己慢下来，然后去感受那个东西是什么、嗯、这样子。
诶，美金老师自己在这一块、哦、尤其是像刚刚提到嗅觉的开发、哦、也是慢慢循序渐进啦。
是，
诶，那你会觉得这个 before after 有什么差异吗？以前可能人家不是说什么嘴巴都吃不出味道，叫做什么木头的舌，那个木头的舌头，
木头舌头。对
对对、啊、那以前我们可能比较也有比较不留意的时期，跟现在可能对嗅觉是比较喜欢的，比较敏感的，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其实差异最大的地方是，我觉得现在人的生活都太紧凑了、
oh.
然后会觉得生活好像很多无望感，就会觉得说好像每一天就是日复一日，然后起床然后就是刷牙洗脸然后上班，然后不然就上学，就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嗅觉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像我常常就带着我小孩子在做，其实我小孩就是明年已经要读大学了、
oh.
然后我从他们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带着他们做这件事情、mm.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个性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就是他就会对生活里面每件事情都很充满好奇心。然后像有时候你就发现说小朋友不是很喜欢问为什么，这什么味道，这是什么、
嗯、对，很好奇，
对，会很好奇。可是到慢慢长大的时候，发现很多青少年根本讲话都不想跟你说话了，
他也没有想要问，他什么事都不想知道。
对，然后他就把自己就关在起来，然后每天就是用手机，然后你用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对生活很多的东西。所以应该说我们现在对于很多的小孩都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小朋友感觉很没有同理心。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没有同理心是因为我觉得他从小的时候是缺乏这样子打开去观察周遭人的情绪。所以在你说有什么最大的差异，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当然觉得差异蛮大的是，我觉得在人际互动的这方面，我觉得是一个你能不能够去觉知到对方的情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至于我的小孩，我就觉得说他们因为从小一直开始有这样子的习惯，所以他们对生活产生好奇的时候，其实他是愿意尝不同的。昨天我才跟我一个朋友聊，他就说你小孩都已经这么大了，而且两个都是大男生、他们就是看我还愿意跟我手牵手走在路上
然后很羡慕吧。
对，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你只能叫我姐姐。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异性，就是说你能不能用一个快乐的心去看待每一天这样子。
我觉得提升感受的能力算蛮重要的，也许我们放在比较短期的目标是说我单纯提升我的感的这个体验，
对，
但是更长期或长远影响下来，就是你会去感知人的变化，
对，
感知周遭大家的气氛，
是
这个气氛也是看不见摸不着嘛。
对，气氛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国外的研究，他就是找一个那个人家俗称就是大家认定的鬼屋然后就会说为什么就大家不知道里面有鬼，可是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阴森森的，大家就认定去，他就找一个，就是有在荷兰，他就去有一支那个科学家团队，他就是专门去研究说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这个空间阴森森的，那这个感觉到底是从哪里来？可是里面的摆设跟布置就是也是很美的，可是你还是觉得它阴森森，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拿那个就是一侦测空间里面的一些分子，然后去侦测说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分子是让你感觉到它阴森森，就他就发现说在空间里面有一些是所谓的肾上腺素，就是说我们人就是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你会分泌肾上腺素然后你肾上腺素你分泌之后你就会从皮肤然后就会就代谢嘛，然后代谢出来之后这种气味它就会残气味分子就会残留在空间里面，所以很多那种命案现场啊当就是你就是被杀的时候或在杀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肾上腺素都会分泌的非常旺盛很多然后那个分子就会留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再来进去的时候比如说你用嗅觉你去感知就是那个气味其实是不明确的，就很像费洛蒙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味道可是你进到空间里面去你会感受到就是那个肾上腺素的味道，你就会感受到很紧张你自己就会紧张起来就像马就是有很多人在骑马的时候不是就说你主人你不能紧张，因为你紧张马就会感受到马也没有回头看你啊，可是马为什么会知道你很紧张就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那个气味其实马它有直接接受到，所以这个就是动物的很本能，你可以去感知到这个。那所以又回过头 来讲刚刚那个研究的部分，然后结果后来就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就是当很多人进去就说啊好可怕，这里有鬼，那是不是又分泌肾上腺素，
一直累积，
对，一直累积，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可怕。对，然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氛围其实是透过嗅觉去感知的。
好酷哦。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不知不觉的也被嗅觉影响，可能很多人还会说哎，我其实什么都闻不到，确实啊，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那是什么，
是，
但是其实嗅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官还是在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再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再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点50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KC 品牌的创办人陈美金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开发一下那个无感的感受。有些人会说哦，我这个味觉很不敏锐，有些人说我听觉不敏锐，就会觉得自己嗅觉好像怎么闻不出什么差异，但其实真的可以透过训练哦，去感受一下这个大环境的一些变化。像最常让我觉得有变化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周末啊休闲的时候去比较靠近山林的地方，你就会感受到那个芬多精，虽然自己也说不上来，就是那种草味，或者是因为我们台东的家在海边嘛，所以那个海的味道也很明显哦，海风的味道，甚至有人讲过阳光好像有个阳光的味道，虽然有点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绘，但是你就可以从中去感受到，其实不管是你视觉上的刺激啊，听觉、嗅觉、味觉，如果可以做更完整的开发，你会觉得生活本身是充满着乐趣，该放松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放松，去感受一下周遭的一些变化哦。
黎明之前相恋，等着起飞，地上人间来来往往，陌生又熟悉的脸，反复着情节，反复着疲倦，故事总在上升坠落之间慢慢沉淀。真实的视线，岁月换得一些，失去一些。我的名字穿越了整个世界，经历过一次次华丽的冒险，因为平凡所以羡慕着永远，等待是时刻上了记忆的唱片，装饰着孤单与温暖的音乐，有一天才喊发成纪念，我不含着微笑的泪酸甜。Yeah.
秋演出的歌曲《酸甜》，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好音乐哦，然后也带着大家从专家的角度开发一下五感，尤其是嗅觉，找到生活当中的美好。节目尾声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那英的梦一场》，我觉得也是一种很迷幻的感觉，让大家在正式进入上班的阶段哦，还可以稍微放纵一下，稍微停留在这种迷幻的气氛当中。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房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公。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实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